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为期四天的会议呢，将围绕从严治党议题，目的呢是将治党管党一抓到底，标本兼治，保持长效。有观察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中共宣传口一直致力于强调，只有核心才能防止分裂战乱，抵御外敌和拯救民生。同时呢，也赞颂习近平优秀老练深谙世事等等。分析称呢，六中全会作为明年十九大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意在重塑毛邓之后的核心理念，让习核心亮相试水。那么本次六中全会是否将成功试水习核心，同时呢保护航十九大呢？这一切对于习近平和中共而言又意味着什么？那么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
另外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先生，因为今天这个会议呢已经开幕了，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在今天的第一天的会议上您看到了什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
我们这是灯下黑，什么都看不到。
嗯哼，
这个中共这个开会一向是，继承他们的地下党传统，所以现在一个是戒备，会场戒备森严，好像那个地铁口都已经封锁了，不能进出。所以要说消息没有，这个要说观察嘛，多少有一点，就是我感觉这次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就是说。在这次会上，其实像什么这个要通过两个决议，什么从严治党啊，或者是什么党内生活准则呀，等等，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其实就是能不能确定核心。啊，如果能够确立核心，那么今后这一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习家军的上位啊，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啊，可能就能够顺利的这个进行。如果这个问题搞不定，那么后面恐怕这一年就比较艰难了，这个麻烦可能就会比较多。这个呢，当然我们看这个这一次在会前已经做了很多的布局，做了很多的宣传，比如说一个是这个长征的这个纪念长征80周年这个大会，那么当然这个是，但是他的这个横幅打的仍然是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所以这个就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官方的正式提法还没有确定这个集核心。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就有过一次劝进，大概有十几个，将近20个省市的这个第一书记，哎，向中央表示就是拥戴集核心。后来这个事儿就半途就停止了，没消息了。然后呢，这个看来就是受到了某种障碍。所以这在北戴河会议，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有会后怎么样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以及对于这个两位地方的这个封疆大吏的双规，以及对于那个一些个已经下马的官员的判决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示威，在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听这个核心的话，那么你们的下场是就是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所以这次我觉得挥舞党鞭，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一定要，拿出这个从严治党这个党鞭，因为大家都有辫子，这些人之所以这个采取软抵抗，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辫子，但是呢，他们内心可能又不服，所以呢，这个不能够正面的说 我揭竿而起，我跟你对着干，他们没这个能力，就自己有的不干净嘛。但是呢，他们，现在挥舞党鞭的意思就是你们不服从也得服从，如果你们不服从，那后果你们自己可想而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会议可能比较微妙，可能这次会议就是之后我们才能看出来究竟这个核心树立了没有。如果核心没有树立，我觉得后面的日子很难过，那就不见得是这个不见得是能不能够超期服役，能够做第三个任期的问题，而是这个连任的问题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变数，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张先生提到这次的会议呢，主要是会我党鞭，那么实际上这也印证了这个坊间的一些说法，就这次呢是要清党，所以这个我党呢是不会安宁。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比方说呢，这个大家也看到，就是像各种这个帮派，所谓的山西帮啊、秘书帮呢、这个石油帮呢，以及广东帮、江苏帮等等，他们呢已经是被清除，或者说基本被清除。那么甚至包括李克强呢，也被长期的这个边缘化。还有就是李元朝呢，他也是前途未卜，似乎呢是危在旦夕。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况呢，您怎么样的这个分析？
我觉得他仍然没办法清除完这个政治帮派，因为中共自己本身的这个特征就是一个帮派。那今天他开了这么一个会怎么开的？这个会没有会议报道，更没有媒体去报道。这个只有我们外界的这个主观的这个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感受和根据我们的价值观进行一些揣测，所以这样一个帮派不受监督的，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鬼都不知道，上帝也不知道。你比如像美国的总统选举，他们的丑陋可以无限的夸大放大，他们的问题可以展示在所有的媒体面前，大家展开这个讨论，然后大家就显在这个领导人这么回事。那中国这些事情全部是关在海峡里面，那么这个海峡有一天爆发出来，现在的副主席或者是现在的哪一个常委或者是现在的某一个书记是一个野心家，是一个公贼是一个内奸是一个腐败分子，你一点不奇怪，因为他是永无休止的。那么权力斗争的方式无非不就是像美国这样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去竞争，去展现各自的特征。一旦方式是海翔作业，像帮派这样，中共这样的行为中共这个行为不是像张先生刚才很客气说是地下党，其实就是一帮黑帮，对吧？因为他完全不展示给大家看，所以他的内在的权力斗争是不可能清除的，也远远清除不了。那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有限的资料来看呢，这一次的这个六中全会主要的这个成果，主要会可能会发一个会议公报以外，主要是两个所谓的文件。哎，这个两个文件加上最近在放的一个什么电视纪录片叫《人民在路上》，我忍都实在看了几集一看起来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文明没有丝毫的进步，也就是说还在玩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整风那一套。那么即使党内的这个权力的监督就像自己得了心脏病自己动手术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实际上有几个外科手术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除非你是个小的外伤，对吧？中共这样一等凝重的这么一个政党，掌握中共这么大的权力，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前人的政党，那么他不受到任何的这个监督。而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党内的这些规则出来，也是靠党的自己的这个机制的运行。那但是呢，这几个文件会成为中共前面内乱的一个新的出发点，也就是这种清党的方式。那你就想一想，习近平上台以后抓了所谓的老虎，反了所谓的腐败，我今天看了一下数字，这100万，那100万和我们所了解的腐败那差得太远了，对吧？中国的领导干部有多少？中国的党员有多少？他们有几个人可以有胆量的说他不是腐败的？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包括所谓的那些党内的开明派改革派他们都是没有资格说自己不腐败的只是通过哪一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腐败而已。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你真要反腐败，共产党就不可能存在了。共产党存在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和基础就是腐败， 要不是生活腐败，要不是权力腐败。如果他有一天，只要有一天不隐于这个权力被监被公开监督的机制，那么只要不建立正常的这个权力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公开性的规范，那么这个权力的腐败是不可能终止的。那么他的内斗他的这个所谓的腐败也不可能终止的那么至于习近平会不会在这里建立一个核心，我真的是纯属是无聊之举。因为一个独裁者，一个领导者，他如果拥有一个合法的权力来源，如果他的权力得到正常的确认，这个核心是不需要的。就像习近平是中国的总书记，中国的总书记或者是国家主席，他就有足够的权力去领导一切啊，他要那么的领导小组干什么啊？奥巴马他要改革这个改革那个，他还搞个领导小组组长啊，这个金正恩啊，独裁者他还要去搞一个，他是核心，这个是没有价值的，就是纯属为那些这个太监们官僚们为了自己的这个谋取的这个职位谢脉所找到的一个借词。连毛泽东也没说自己是个核心嘛。邓小平是在那一种危机的所谓的中共这种完蛋的情况之下，他强势的把自己不要脸的树立所谓的核心，在所谓的有了这个核心之说。但是根据中国现在的这个体制来看，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官僚这么一个政治道德来看根据中国现在这个体制来看，我倒是不太同意张先生刚才的看法，就是说他的核心有什么独大阻力。我认为不会有什么独大阻力，独裁者从来不缺人民的支持，独裁者从来不缺这个官僚们对他的支持，独裁者从来不缺知识分子和商人对他的支持，这个放心好了。这只是说在什么时候什么方式对他来讲可能是不是更加正式一点，或者是需要这个确定来去把住自己的某一等这个姿态或者历史的定位。但是从权力操作来讲以他掌握性的党政军一切的情况之下，军情工具对吧，反腐败机制、法律机制、军队什么都掌握到他手中，他要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只是说干了事情以后他这里的后果是怎么样，我们谁都不能预测。因为今天支持他这些人民、支持他的这些官员、支持他的这些商人们、支持他的这些知识分子要转脸抛弃他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他真正的问题。习近平现在是他坚不相信呢这个人民民众的参与，但是他同时又不相信呢这个体制给他的支持，他就相信他自己。但是他相信了自己再整的结果怎么样，其实所有的独裁者都已经给了他一个示范。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你好。河北王先生，您这个电话线路完全没有办法听清，那么请您重新拨回来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先生那么关于这个习近平要树核心的这样一个想法，这么一个宗旨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媒体口呢，在这个宣传口呢已经有一些炒作。比方说呢，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党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三个维度把握核心意识。那么这个里头所谓讲的维度呢，就是历史呀这个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呢，也被像是新华社呀求是网站、人民日报网站等等来进行转播。那么从转载，那么从这个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口呢，现在是完全由习近平所控制？
这个很难说，就是我以前分析过，我说这个中南海南北院各有自己的这个宣传平台，包括中纪委在内。那么当然总体上作为这个总书记来讲他是对他的这个要求总是这个宣传口总是要配合的。所以这次除了光明日报这个宣传以外我们还看到人民论坛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叫公众对领导核心的观念与意识的调查报告。然后呢这个强调了五点，比如说越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历史时刻、重要的时间节点，越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离不开引领时代的领袖人物。这领袖人物当然就是 我们的这个习总啊。当然他这个还讲到，比如说他说习总书记的这个大国领袖特质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由衷认同啊，这个所以呢这个表就是这个说社会各界一致这个表明啊对这个习总书记核心地位的高度期待，然后还讲到核心意识淡化是就会造成什么让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现象出现。其实现在我觉得政令也没真正出中南海，所以那个刚才这个何先生说认为好像这个习先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至少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中共的宣传一向就是缺什么补什么，这是它的特点，现在缺大家不认同的东西他就会来强调，所以呢在体制内来讲可能大概所有的人都经历过一个毛泽东了，那么如果再来一个毛泽东他们可能也受不了，甭管是你是反腐是怎么着，总之你不让大家发财这个事情是大家都很不痛快的。那么再有就是还有薄熙来的教训，薄熙来就是太急于表现他的红色基因了，哎，所以大家认为他也有可能成为毛那样的人物，所以薄熙来失败了。那么当然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已经是有一个党内的法定地位了，他是一个这个是总书记了，但是究竟他的这个地位是不是能够树立这个核心地位，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认同，这个本身可能就说明体制内这种软抵抗的这种情绪这种力量仍然是比较强烈，就大家虽然不敢公开的对抗，但是呢我就是懒政怠政我不玩活，这种情况恐怕是造成现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那么张先生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这次这个六中全会审议的两个文件，那么一个呢就是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呢党内监督的这个条例，这两个文件对于习近平确立他的这个核心的位置呢会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刚才您讲的如果习先生没有办法确立他的核心位置呢他未来的这个日子呢不会好过，张先生。
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是这两个文件就是党鞭，那么这个党鞭对于这个包括啊现在传说中的说这个下一步要这些领导干部公布财产的一些传说，我觉得这个都是拿鞭子在抽，就是你们要是不听话你们的后果非常凄惨你们都会被当成这个贪官抓起来，所以现在这个形势之下，那么我看就是说这次全会会不会通过，这个是一个看点，就是如果说这次这些党鞭起作用了，那么有可能通过这么一个这个树立核心的这么一个决议也好是决定也好，如果这个我们开完会过了一段看还是没有，我觉得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啊，那后面的连任的事情这个和这个延长任期的问题，什么总统制的问题，取消常委的问题，然后习家军接班的问题，我觉得都是问题了啊，所以我们还得往下看。
嗯，那么另外呢这个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十八大呢从这个三中全会一直到现在六中全会，那么在过去呢几个全会呢它的这个主旨呢分别是这个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另外呢就是建设小康，那么加上这次呢是确立这个核心，那么来这个整党，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过去的这个三个它的这个讨论的主旨呢它实现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呢？
我觉得成果就是习近平的权力更加集中啊，这个成果是这个十八大以来最明显的一个成果。第二个呢，通过这种反腐败的方式把中共原来的这个体制机制打乱了啊，现在但是并没有展现出令人有希望的政治的这个气氛，反而更加感觉到了经济阶层感觉到压抑啊，知识的阶层 就是首当其冲啊，就是媒体的控制、舆论的控制啊、思想领域的控制是前所未有的封闭、保守和僵化。那么从经济领域来讲，中国的经济没有好转，反而是进一步恶化。在恶化的时候呢，它不是去引导和扶持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是说呢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大。所以整个不应该说是深化改革，应该是深化倒退啊。从经济的领域来讲，从军事来讲，那么呢他是把庙给打掉了，让你们这些将军也不认识啊，假将军不认识野将军。与以前呢是将不是兵，兵不是将，现在是将不是将啊，你都不是一窝的老鼠，是各个老鼠的各自搭配啊。所以这样的军队居然还有一些这个文化人呐、啊，或者是所谓的战略学者说还去打仗啊，这是简直是就是要搞笑啊！你解放军在基本上的状况都搞不清楚，所以解放军现在是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一种混乱啊，不知所措的这么一种状况啊。整个官僚阶层呢，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压抑啊，不仅仅是他们没有机会贪污了，而且呢他们没机会逃跑。他们实际上中国的现在官员呢、啊、就是稍微中层以下的官员其实已经实行全面性的软禁阶段，基本上是全国性的，他们的护照被搜起啊，被上缴，然后他们的行为受到这个控制啊，你到某一个地方去还要去报告，而且还要被动态的被监督。所以中国的官员可以说是这个前所未有的，也在一点压抑中间。那一般的党员干部呢，现在就要补交党费啊，这个他们早就已经跟这个党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捞到好处也是可能没机会了，或者是也不想去捞好处，不想同流合污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跟党呢没什么多大关系，但这个时候就要他们交党费。交党费，有的人说算了，我就不交了吧，我就不自动退党嘛，党啊不让你退，对吧？这个时候可以抓到你的贪污问题，抓到你的腐败问题，抓到你的小辫子问题，要你呢就是说退也不行啊。所以他整个的这个政治的气氛啊，就是制造的非常紧张，是全面性的这种敌人关系。但是这种敌人和紧张关系是有利于他权力的这个集权，但是集权也好，领导还行也好啊，我觉得是中国下一步应该走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向。这一种方向至少比集体领导要好，至少比集体腐化贪污要好。但是集权是一个国家的常态，就是领导人的相对来讲权力集中，行政权力，我这里讲的是行政权力，并不等于讲的是立法权力，更不讲的是监督权力。如果没有立法的权力的独立性，没有权力的监督啊，那么习近平的集权必然会走向独裁，这是没话说的啊。但是呢，在权力的改革过程中间，实际上是习近平有一天他梦想，或者是我们幻想他有一天他要进行华丽的所谓的华丽转身，他首先也有拥有权力啊。但是拥有权力以后怎么样，那就是兼有他的危险性走向独裁，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会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所以过去我们看，无论是评论这个邓小平，还是评论这个江泽民，尤其评论这个胡锦涛，我们都为他的很多行为找到借口和理由，就是他们呢没办法掌握全面的权力，他们个人呢这种没办法走向完全的独裁，包括邓小平在内啊，他当时还有陈云和其他元老对他的牵制，对吧？那江泽民就不用说了，那胡锦涛就更加这个明显。但是现在大家很清楚了 ，OK， 你习近平集权集权好，还行好，但是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后果。所以我不认为呢，他在集权的形式过程中间有真正的障碍和阻力。我所怀疑的是，他集权以后是不是真实的掌握权力？即使是他真实掌握的权力，也使他的危险系数呢大大加强。就是因为他是个皇帝，大家都知道把一个皇帝干掉就可以改朝换代，对吧？这就是给习近平的集权使中国共产党的变数大大加强了，也就是清党反腐败也使这个变数大大加快了一样的。
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收听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啊。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彭先生，你好。山东彭先生。
主持人好，我今天打开节目啊，这个看这个就是刘忠全会 中央台我都打开看了，
嗯哼，
没有线上直播，没看到我们的总书记啊习近平出来讲话，这我觉得这个是历年来几十年了毛泽东时候啊没有的，原来的党代会、中央的全会都要播，哎，开场大家全国人民的看一眼，会议场的开播，听唱国际歌嘛。这个事情确实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感到失望。
嗯哼，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失望，同时呢，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好，那么请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我们也收到在这个互联网上通过 YouTube 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听众朋友，他们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挑选一下。其中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对比台湾当年呢这个蒋经国执政时他所掌握的权力，那么现在呢这个习近平他手里掌握的权力，如果他能够完成这个集权的这个过程之后呢，他有没有意愿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请问在这个北京的张先生。
这个一般来讲，从一个人的过去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现在，从他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可以预测他的将来，所以这个至于中共会不会出现蒋经国式的人物，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不可比性。比如说台湾是一个小岛，所以这个要想控制一个小岛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这个现在这个中国大陆是一个这个有900万平方公里啊，也另外有几十万被送走了，我就不说了啊。这个那么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然后呢又这个发展也不平衡，然后政治、经济、外交现在都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四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来看，都在恶化。那么包括人权状况，这种情况来看，这个是不是还能有华丽的转身？我觉得可能不太容易了。
嗯，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形势啊，就是只有集权才能保住权力，啊，只有独裁才能保住权力，啊，一旦放松就有可能，啊，权力不保，然后呢，执政地位崩盘。那这样的历史责任，也就是所谓这个我们习总书记讲的颠覆性的错误，我觉得他不敢犯，啊，所以呢，他已经不具备像蒋经国那样说这个哎，拼死一搏，然后华丽转身的那种机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于这个一个领袖人物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嗯，
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政党来讲，啊，也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加速剂，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刚才提出这个问题的网友呢，是叫名字是 Ed Chowen。那么下面还有一位呢，叫 Lloyd Harbour。那么他呢，向和平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在全世界呢，这个共产党国家就有四个了。那么请何先生能不能预测，这几四个共产党国家呢，它的垮台的顺序是怎么样的？理由如何？何先生。
这个有一些因素啊，是国际社会啊缺乏勇敢的这个力量，本来应该促使它尽快产生变化的。比如说北韩，在北韩的问题上面，美国日本这个南韩中国和俄罗斯都应该承担他们不负责任的这么一等结果这个很难预测，应该是更尽快的这个崩溃北韩。但是呢，这几个国家都不是那么勇敢，做事情都是陷入到一种官僚的互相踩屁之中。六方会谈基本叫六方踩谈，基本上没有进展，反而是金正恩更加独裁更加无所顾忌然后其他几个国家呢就是即使仇敬已经走向了某一种开放式的这种民主姿态比如说越南，是因为进展的比较缓慢，当然开放的姿态呢，在现在的共产党几个国家里面呢，要表现得更好一些那么古巴现在也跟出来了，现在跟这个美国关系的这个改善这个卡斯泰罗已经到了最好的这个时间，那么古巴的这个改革基本上是比较在卡斯泰罗去世以后会很迅速的 这个完成它的这个转变，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中相对来讲，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啊，非常特别。特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占有全世界这个这么多的人口，而且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很不情愿看到，但它实际上存在的就是它的实力啊，它在国际舞台上啊的当量是巨大的。所以中国的这一趟的变革啊，不仅对中国老百姓、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啊具有这个啊颠覆性的意义。和根本性改变的意义，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也是决定性的。曾经有人说，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终结了，即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终结啊，这个传统的野蛮的这个历史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终结。相比之下，越南、古巴和北韩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中国的力量在人类文明的这个进展来讲具有决定性的这个意义。但是这个转变现在在有两个方向在发展，一等可能性呢，这等体制这等是崩溃，因为呢，传统的政治已经给了我们这一等鼓励的这个信号。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又采取了一等其他国家、其他政党不同的方式在生存，也就是说，他们在一方面是在强烈发展经济、强烈发展这个军事，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懂得妥协和改变。这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一等生存的技巧。所以在有时候他是好死不如烂活着那么他可以妥协退让步，但是一旦他有了实力，他又活过头来了所以呢，这样一等就是没有道德底线、没有文明底线、没有宗教意识，又也没有现代法律和文明意识的这种政党，其实是非常恐惧和可怕的。它比那种传统的独裁的那种存在暴力型的野蛮型的独裁政府不太一样，可能寿命更长，所以造成的灾难也更长一些。
好的，谢谢何先生。接下来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刚才早些时候谈过呢，就是习近平希望他的这个习家军能不能上位卡位，那我想问您，就是说能不能展开说一下习近平他的这个班底呢，他的这个阵营您认为究竟有哪些人？因为我们看到呢，刚才提到几个帮派都已经被瓦解，那么像是汪洋、胡春华这样的也是前途暗淡，那么您的看法，他究竟是哪些班底？
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关注到的栗战书啊，什么赵红珠啊，然后还有什么一个乐器的新星叫陈明尔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最近拍马屁拍的比较勤的一个叫李鸿忠啊，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这个以前我也谈过，我说这个习先生他碍于这个体制，所以他在做储君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班底，所以到了他上台以后就面临一个是这个老人们掣肘，这个垂帘听政，一个呢就是说党内的派系呢这个不服从，比如说这个上海帮，比如说这个团派，因为团派也有团派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看这个十八大的这个布局，你看政治局的名单，看这个中央委员的名单，大部分是团派，所以呢他要想改变这个格局，就他必须要这个大换血。那么大换血他能不能成功，这个就是问题所在。还有就是他换上来的班底到底管不管用，因为这个现在我以前也分析过，这些人基本上也就是徘徊在这个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他们是徘徊在副部级这样一个官阶上的人群，他们而且往往都是地方官员，他们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那么就这么一群人，当然你让他一下子这个突然这个就一步登天这个进入这个中枢，那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比如栗战书先生他年龄已经也是偏大了，那么当然他是一个唯命是从，那么这点听话，这个还有像这个刘鹤先生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经济上的观点，这些观点呢似乎虽然他批判了这个李克强的一些观点一些做法，但是他本身和这个 最高领导人的这种经济上的想法是不是一致，这都是问题。
好，谢谢。
我觉得这个班子比较难带。
好，谢谢。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时事大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